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1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中念法轮大法好，全班得福报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号。我从事高中教学近25年，当过15年以上的班主任，连续带了8届毕业生。在每届高考中，我带的毕业班都是同年班级的第一名，多次得到市政府颁发的优秀班主任奖。我带班也不像其他班主任起早贪黑的那么辛苦，相比之下算很轻松。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他们都是好孩子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也让我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。我相信我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大法师父教给我教育和培养的，是和我有很大缘分的。能进我的班的孩子，无论他们现在的成绩如何，一定都是根基很不错的孩子。我坚信这群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社会中优秀的一员，他们都是好孩子。每当接管班主任工作时，在开学的第一天，我都是让孩子们先做个自我介绍，姓名、爱好、特长和今后的打算。我再根据直觉开始任命班干部，以后随着孩子们的要求和能力再做补充，从不选举班干部。各种名义的班干部也会越来越多，不拘泥于形式。用行为让孩子和家长认可。在教学中，我更多强调的是教孩子们如何做人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我不仅高标准要求孩子们，对自己的要求更高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。例如，我从不收家长的礼物，实在推脱不掉，等孩子毕业时换个方式原数退回。在退还礼物时，我会给孩子和家长讲清法轮大法真相，这样讲真相效果非常好。明白大法真相并能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对孩子高考很有帮助。有的孩子原本对考上大学不抱任何希望了，却临阵超常发挥，出现了很多奇迹。2020年的毕业班有个女孩，学习非常刻苦，可就是成绩上不来。高考前，她的成绩降到了班里的倒数几名，她妈妈急得吃不好睡不好，每次给我打电话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焦虑。之前我就给她妈妈讲过大法真相，她妈妈已经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因为电话里不能明说，所以我告诉她，把心放下，默默祈祷吧。她心里明白，我是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让她坚信孩子是有神佛保护的。高考分数公布了，孩子的成绩超出本科线58分，被北京的一所院校录取。就在我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，女孩的妈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，她高兴地说要请我吃饭。以前这位女孩的妈妈送给我的钱，我利用帮助她孩子报志愿的机会全部退给了她，让她真正明白我是真心对孩子好，不是因为他给了我钱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大法弟子都是诚心实意地帮助别人，不图回报的，你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。班里的钱物由生活委员负责管理，我绝不占一分钱。早期我是拿出一个月的班主任费充当班费，后来我培养孩子们独立经营管理的能力，让他们自己通过在班里卖食品，如瓶装水等来挣得班费。再后来，学校给发了一部分班费。我若在班里拿一瓶矿泉水喝，照样跟学生一样付钱，不搞特殊。学生也都在自己拿物时主动放钱，从来没有不给钱的。每天晚上，生活委员负责清点账目，由班里的小会计记账。用这种方法培养学生不贪占集体的便宜，用善启迪孩子们。大法教我修善，我对学生一视同仁，我不断地启迪孩子们的善念，逐步抑制他们的坏习惯。当学生犯错误时，我处理问题完全站在学生的角度。 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清醒》中说，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，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。工作中的语气、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，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我用善的方式解决学生的违纪，效果非常好，相反效果就非常不好。平时管理班级时，我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好的情绪，放下面子心。我跟学生说，若看到我发脾气时就及时提醒我，我会努力改正的。我把与学生之间的碰撞摩擦当作是自己修炼提高的因素，时时用大法来衡量自己，约束自己，心一定要端，行一定要正，展示大法弟子的风范，学生们是看得见的。我这样做也为以后给学生们讲大法真相打下了基础，基本上都是水到渠成，自然平和。用人管理孩子。一个叫杰的男孩，身高1米8，长得粗壮结实。高一时他是学校有名的打架大王。高二的时候，他父母托关系转到了我所教的班。到我班没几天，只因为看篮球比赛时，一个男孩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就把那个男孩鼻子打得流血。学校让家长把他领回家反省。我把家长和孩子叫到我的办公室，让孩子坐在我身边，家长坐在我对面。我让孩子看清父母的愁容，耐心给他讲道理。打架不仅牵扯父母的精力，还要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，自己也不能安心学习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打了人还能坐在老师的身边。让他更没想到的是，是我而不是他的父母给学校领导签字，保证他今后再也不会打架了。杰惭愧极了，我告诉他，今后如果想打架，每当举起拳头时，想想父母和老师，想想忍字是心上一把刀，你一定要学会忍。之后，我又让他当了班里的纪律委员，协助班长管理班级纪律，同时学会了约束自己。杰感到我真心为他好，就努力管理班级，从此以后再不打架了。但管理班级时，杰有时会显示无力，同学都怕他，但也很服他，因为他是真心为同学好。高三毕业后，杰考上了韩国一所大学的物流专业，像杰这样的例子很多。大家都说，怎么无论多皮的孩子到你班里都变乖了呢？我想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。一是我用在大法中悟到的忍的法理，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孩子们，让孩子们明白了忍的含义和重要性。二是因为孩子们看到了我将他们的父母送给我的红包退给家长后，依然和以前一样对待他们，也就明白了我是真心的爱护他们，就会发自内心的听我的话。这样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也都能听进去。学生们感到很幸运，能碰到我这样的好老师，一位大法弟子。在他们毕业多年后还来看望我。这些孩子们现在在社会中，要么自己开公司当老板，要么就是在单位里担任重要职务，都非常有能力。得力的班干部团队。我管理班级工作之所以较为轻松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我有一个得力的班干部团队。工作中遇事我都是指导他们，和他们商量如何处理，很少用命令的口吻。前几届的班长毕业考都很出色，可就在去年，我的四个班长中有两个平时成绩还可以，够一本线水平，另两个班长工作也非常努力，但平时学习成绩从没超过一本线。孩子们着急，我也着急。就在高考前两个月的时候，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里，我给那两个学习成绩可能不够一本线的班长讲了大法的神奇，告诉他们只要坚信法轮大法好， 真心退出团队组织就会有好的结果。他俩很相信我的话，都退出了协党组织，也都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高考时两人超常发挥，考上了一本大学，他俩都特别高兴，每次放假回家都来看我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论语》中说，天体宇宙生命，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我们班的孩子们平时活动最多，可是考上一本的人数也最多，事实证明孩子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就一定会得到福报。疫情中念法轮大法好，全班得福报。2020年我又带了一个毕业班，在中共病毒疫情中，孩子们相信法轮大法得了更大的福报，更加体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。2020年年初，由于疫情爆发，省教育局和卫健委要求高三学生和老师必须全封闭式管理，期间不准家长探望，不准孩子外出，若有任何人出现发烧现象，一律让120救护车接走，拉到医院单独隔离，形势相当紧张严峻，孩子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，不仅面对高考压力，还怕自己出现发烧症状被带走隔离，更怕被病毒感染，危害自己的生命安全。我开始思考该如何做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跟孩子们讲大法真相呢，还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放下自我呢？我就静下心来认真学法，看到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。我得听师父的话，助师正法是我的使命，现在众生危难当头，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啊。于是我放下顾虑心，用师父赋予我的智慧，利用卡片真相币，利用给学生谈心减压的机会，给孩子们讲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是他们得救的良方，退出无神论组织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。因为是非常时期，平时我跟学生们的关系又很融洽，学生们信任我，这样全班大部分同学都退了团队，就连早就退学的孩子，师父也慈悲地给他得救的机会。那天他到学校找我帮他办点事儿，我借机巧妙地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退出了加入过的团队。在被恐慌笼罩的环境下，由于我班孩子们基本都明白了真相，天暖后的高温下也不需要戴口罩了，所以他们还像往常一样嬉笑玩乐，一起吃一起喝，都非常自信，瘟疫与他们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都有了对抗瘟疫的秘诀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瘟疫不敢接近他们。疫情期间，我班没有一个学生被120救护车拉走隔离，有个别孩子因洗澡刚要发烧，敬念法轮大法好，很快就好了。在2020年的高考中，孩子们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有的孩子看到自己的高考分数都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能考得那么好，分数会那么高。有个男孩平时排名总是班里的倒数几名，成绩从没达到过300分，这次高考考出了415分，进了北京的一所艺术大学学习。有个女学生复课时成绩是400多分，高考考了600多分。学生们能取得这样令人惊喜的好成绩，那是因为孩子们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法轮大法赐给了他们应得的福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弟子该做的事，师父帮我化解磨难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。在这次疫情初期，马路上无人无车，超市、商店、住户都关门闭户，一片死气沉沉。我出门沿着马路找人讲大法真相，还好沿着马路两边隔几百米就有一个环卫工人，我见到他们打个招呼就送张真相护身符，再讲真相劝三退，大多数都能接受，也做了三退。当然也有不接不听说怪话的，也有躲躲闪闪的，我不灰心，坚持着出去讲。一开始还很顺利，不知不觉的就起了欢喜心、干事心，忽视了发正念，差点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。一次，我看见一个男士坐在马路边停靠着的电瓶车上，我没发正念，也没想到注意安全，上前就递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，并说是保平安的。他拿着看了我一眼，说：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还想跟他讲真相，他又说：你赶快走吧。语气无奈而急促。后来有同修告知，现在街上出来了很多便衣，叫大家注意安全。我心里一惊，才知道我那天是遇到便衣警察了，是师父保护了我，而且那个便衣警察还有良知。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，在地铁站，我给了做卫生的老头发了一张真相护身符，我说这是保平安的。我正想跟他讲真相，他扭头就走了。当我扫码进地铁口时，他大叫着追上来了：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国家不允许的，你还在搞这事。经他一叫，工作人员和地铁警察都过来了，把我团团围住。老头看见人都来了，就把护身符交给了一个年轻女警，不吭声地走了。女警拿着护身符问我：这是法轮功的东西，你怎么在这儿发呢？我说：这是护身符，我拿它去救我的小女婿的，她正在医院开刀，是癌症。那你怎么发给别人了呢？我说：我是掏老年证给带出来的，看见这老人就顺手给了他一张，让他在这疫情中保平安的。这能保平安吗？女警问。经他这一问，我就给他讲，我自己40多岁时，嘴歪眼斜，腿不能走，手不能端碗，瘫痪在床，因药物过敏不能打针吃药，医生说活一天算一天吧，就靠念这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活过来了。我还告诉他，我弟弟患了肺癌和肠癌，肠道里灌满了癌细胞，要开4刀。医生说肠子开1刀 80% 会有肠漏，你这还得4刀，还有肺癌，开刀是死，不开刀也是死，何必拿钱受这罪呢？拒收。我二姐患子宫癌和膀胱癌，活动期大出血，发烧40多度，医院拒收。我的大女婿患肝衰竭，全身发绿，像胆破了似的，得100多万，每个星期20000元洗肝。换肝还难找合适的肝源，就是换了10000个人中只有1/2%的成活率，可能还成为植物人，医院拒收。我们也没钱，就默念这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，从死里逃生。这是我亲身经历和亲眼见到的事。现在我小弟活了10几年，我二姐活了7、8年了，都健在。我大女婿8个月后 肝的各项指标都达标，一年后去开车了，至今上班四年了，连医生都说是奇迹。旁边的老警察大叫，别讲别讲，闭嘴，把嘴给我闭上，边说边抢过我的背包乱翻，翻出来几张护身符。平时我总是带着语音手机的，今天不由自主地放在家里了。这个老警察大叫，这是哪来的？谁给你的？你老实交代。我平静地说，别人给我的，我多要了几张，给亲戚朋友保平安的。是谁？不认识，路上遇到的。那你在这儿发什么？我掏老年证带出来的。年轻女警也帮着说，是掏老年证带出来的，是掏老年证带出来的。掏出来和在这里发，在他们眼里是性质不同的。我心里明白，女警察不想跟着邪党做坏事了。我刚才的话她听进去了，也相信了。她在保护我，也在摆放她自己的位置。不信真相的老警察，气急败坏地拿起手机就拨打。我人心也起来了。怕他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构610来抓我，心里虽怕，但还知道我是修炼人，我是有师父保护的，心里急忙叫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我小女婿还在医院动手术，我不能被他们抓走。老警察问我，多大岁数了？我说，70多岁了。他对手机又讲了几句，回过身来说，你今天真幸运，说着叫他们跟我拍个照。我问他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拍照？他说了声没事了，又接着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没事了。看似来势汹汹的一场巨难，一会儿就平息了。年轻女警扶着我，客气地说，快去办你的事吧。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，也有善良的警察在觉醒。事后我还很恐惧，怕心再被无限地放大，压也压不住。在回家的路上又经过地铁，看见一位女清洁工，我又想给她讲真相。走到他跟前，叫了声，大姐，你辛苦了。他笑了。我说，这期间别人都不敢出门，躲在家里，你还在上班，真不容易啊。他说，不做没吃的，要养家糊口啊。我说，大姐呀，好人有天照应，请您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这次疫情中你会平安吉祥的。他连连地说，好好好。我又跟他讲了三退的事，他也同意退出了。因为我的真相护身符都被搜走了，我就把九字真言写在了纸上给他了。我嘱咐他要天天念，在心里默念也行。他说，谢谢大姐，我一定念的。分手时，我祝他全家得到神佛的保佑，平安吉祥。他一直目送我进了地铁站。这时，我心里好轻松，好舒服，怕心和恐惧感消失了。我知道，师父看我在怕中，还在做讲真相救人的事，帮我把怕的物质拿掉了。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尊的无量慈悲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多大的干扰都挡不住我救人的脚步。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新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。把最近在我身体上发生的现象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指正。10月28号早上3点钟起床练功，把前四套动功练完，练第五套功法打坐时，盘上腿感觉左腿臀部特别疼痛，这个疼不是一般的疼，好像用大锤子往里边钉钉子似的疼。我坚持练完静功，又发完六点正念后准备洗漱，疼得我站不起来。自从我走进大法修炼，盘腿再疼，练完后放下腿，全身轻飘飘的，非常舒服。2002年邪恶疯狂打压，我维护大法，发传单挂横幅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，绑架到看守所，被非法劳教两年。我牢牢记住师父的教导，师父在《红银二神路难》中说，难中炼金体。从那开始坚持每天打坐最少两个小时，没有事情时打坐学法八九个小时，有时做通宵，都没有今天这么难受。原因在哪儿呢？我开始向内找，我听师父的话，注重学法，发正念，除集体学法通读外，我个人学法都是背记抄转法轮，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早在以前就背过了，红银四背了两遍，红银五今年才背过一遍，穿插着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及其他经文。无论多长时间学法时，我都是双盘恭敬地捧着转法轮学法，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，为不受干扰发正念，除四个整点外，每天又增加早晚七点、下午两点至三点发正念，主动清除邪恶。练功除了特殊情况，五套功法从不间断，一步到位。我被迫害两次，在黑窝里就凭着被师父的经文走过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要做的事情，特别是这三件事，不能放松，千万不能放松。你们的威德，你们的修炼，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，特别是在学法中，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。再从亲情上招，我们养育了四个儿女，三个在外地，大女儿在本地上班，孩子们都明白真相，虽然没走入修炼，都在看转法轮，也支持我们二老修炼，给我们买救人的设备。大女儿离我近，怕影响我们做三件事，每次回家先把菜买好，回来自己做饭，不让我操心，不耽搁我做正事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儿女们没有让我放不下的心。从我走上修炼这条路，就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师父讲的法去要求自己。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，单位效益好，家里条件都不错，儿子们都很孝顺。今年过年前后，两个儿子开车，路上跑了整整一天一夜，专程回来接我和他爸去他们那玩，被我拒绝了。儿子有些失望，我说，你们现在的心情妈理解，素江你们参与了，也三退了，都明白真相得救了，还有多少人不明白真相，疫情还在各地蔓延，众生面临着被淘汰，师父用巨大的付出换来的时间让妈去救人，如果和你们走了，浪费了这宝贵的时间，就犯了大罪，我不能明知故犯，你们能支持父母修炼大法已经很孝顺了。孩子们听明白了，过了两天，孩子给我2000元作为对师父的感恩，让我们用在正式法上，就开车回单位上班了。看着孩子们对我们的理解支持，心里无比的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。我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原因，但我思维中没有病，没有旧势力迫害的概念，我把一切全部交给师父，就听师父的安排。我正念十足地走出家门，另外两位同修已经在约定的地方等着我。 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很顺利，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的50多人，这是师父对弟子们的鼓励。回到家中就感觉腿从臀部到脚后跟抽筋似的疼痛，腿上骨头都是软的，难以忍受。我勉强吃了点饭，和丈夫发完12点正念，盘上腿不到20分钟，疼得我撕心裂肺，像刀割开了一样，疼痛难忍，想把腿拿下来。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些人盘腿怕疼，拿下来了不想坚持，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，把腿一拿下来白练。我心里难受极了，正法都接近尾声了，还让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操心。我心里发了一念，今天盘不到5个小时就不把腿拿下来。我和丈夫开始学转法轮，学了一讲他有事出去了，我接着继续学，一直到下午6点发完正念，3讲法也学完了。这时腿到脚后跟抽筋的疼痛不但没有减轻，肚子胀得又圆又硬，吃不下饭。晚上睡觉身体像散了架子似的，翻身都困难，被子不能挨身体，一挨上像刀在割肉似的疼痛。3点起床练功，练第一套和第四套功法，疼得我无语表达，我没有动摇，坚持5套功法练完。每天风雨无阻，坚持3件事一件不落的用心去做。一天出去讲真相，打开电子门下台阶时，因为腿疼使不上劲儿，一下摔倒在地上。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有摔伤，我赶快爬起来，心里没有丝毫的畏惧，只把它当作在这个层次上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我继续和两位同修去讲真相求人，每天带回家1大张3退名单。上网发出后，弟子总是感恩慈悲的师父对我们的看护加持，更为这些众生的得救而欣喜。腿的疼痛和腹胀使我饭量明显的减少了一半，这个状态持续了10多天，感觉人瘦了很多，奇怪的是称体重还和原来一样，一点都没有减轻。一天晨练头顶抱轮时，突然感到肚子像蒸笼锅揭开似的，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围着，瞬间肚子不那么胀了，现在全部恢复正常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为了弟子的提高，又一次给弟子加速清理了身体。感谢丈夫这段时间一手料理里里外外的事情，全力支持我做好3件事，闯过这一关，尽快的提高上来。事情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，才写出这篇文章与同修们交流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守住一念信施信法，任何干扰都挡不住我救人的脚步。我的心中只有师父、大法和众生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悟道就要做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前因为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，我的安逸心、懒惰心很重，吃点苦就受不了，就会产生埋怨、气恨、委屈等等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由于学法不得法，一路走得跟头把式的，直到最近一年才感觉自己会修了一些。以前我不会向内找，总看别人的不足，所以总是指责同修的不是。现在我提高上来了一些，才发现每个同修都有很多的闪光点，都是自己无法与之相比的。下面我交流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件事。11月9日，我和两个同修大姐下农村去讲真相，发放真相台历，一切顺利。 就在快要发完准备回家时，我们三个人分开了。当时我正给路人讲真相， A 同修在前面等我，他从兜里取出仅有一张法轮大法好粘贴，正在往路灯杆上贴的时候，突然冒出一辆黑车，从车上下来两个小伙子，看到 A 同修贴的粘贴内容，就把 A 同修举报了。 A 同修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不听，把 A 同修的电动车钥匙拿下来了。就这样双方争执着，僵持着。当时我非常害怕，不敢过去帮同修，就躲到一条巷子里发正念。后来我马上找到了 B 同修，告诉他同修 A 被人举报了。 A 同修被绑架到了乡派出所，我和 B 同修商量了一下，决定马上赶回家通知同修们发正念，同时同修们相互配合，把 A 同修家的大法书等东西安全转移了。过了两个多小时， A 同修在零口供、不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回家了。感恩师尊的保护，同时也感恩师尊的棒喝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没有偶然的事发生，这一定是我们修炼上有问题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把最近所发生的事像过电影一样一桩桩一件件地捋着。 A 同修也包括我，由于利益心，一到秋末初冬时就结伴去农村买谷粟，然后再加工成小米、黄米，这样的米比市场上的要便宜一些，同时也可以讲真相救人。这心就不是太纯了，再加上有怕吃亏的利益心，就避免不了和买主讨价还价。在 A 同修被绑架的前一天，我去了一趟大姐家。因大姐住在农村，虽说60多岁了，但还种着地，自产黄米面。我去时给姐夫买了酒和好吃的，还给大姐买了衣帽。按理说大姐给我10-20斤黄米面也很正常，但我还是给了她100块钱。其实当时不是发自内心的，内心还是想白吃。当大姐两口子和我来回推让时，我一下子发现深藏的那个私、利、假、怨等人心都跳出来了。事虽小，但心不小。这时我的慈悲心出来了，心想，我姐两口子岁数大了，节俭惯了，我要是白吃他们的，姐表面没啥，可心里肯定会心疼，舍不得，姐会好几天不高兴。为他一想，就战胜了这颗蠢蠢欲动的利益心，说什么我也不拿回那100块钱，顿感那颗等价交换的利益心去掉了一层。两天后，一个同修有事来找我，我们切磋了关于 A 同修被绑架的事，其中切磋到害人极深的利益心，我们都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一定要悟到就做到，扎扎实实地去人心。在认识到利益心时，我忽然悟到，今年的物业费该交了。我家住6楼，去年一个卧室屋顶有4-5处的地方漏雨，跟物业说了也不给修补，为此事我们家人都很生气。丈夫说，不交物业费了。在利益心的驱使下，我也跟着说，不交，等修好再交。全然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如果能够真正把一个常人的病根除了，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从这里走出去，什么病都没有了，出门还是一个常人，在个人利益上还和常人一样争夺，怎么能随意消除他的业力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对照师尊的讲法，我还是要修去这颗利益之心。原本我想等丈夫开资后再交物业管理费，忽然想到中秋节时女儿给了我们500元钱，就拿这钱交吧。就这么一想，丈夫马上给我打电话说，工资给你打卡上了。当时我很感动，感受到了实修的美妙。在交物业管理费时，我同时给两个物业人员讲了真相。下午去学法时，我和同修说了此事，同修为我提高了心性而高兴。师尊啊，弟子修得太差劲了，谢谢师尊这么多年来对弟子的慈悲保护，从今以后 弟子一定要好好实修自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流离失所的同修更要注意手机安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日。近几年本地发生几起流离失所同修被绑架的事都与手机安全有关系，下面举几例。 A 是农村同修，经不起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，警察找不到他，就在网上非法通缉。 A 一直带着手机，有一次 A 的女儿约他见面，见面后女儿说，警察让我跟你说，别东躲西藏了，没用，他们知道你在哪儿，警察让你跟他们见个面把事了了。 A 清楚见面是要写保证书，然后把通缉给撤了，但他不相信警察知道他在哪儿。他跟女儿说，要写保证书，我还出来流离失所干啥？不行。几个月后 A 被警察绑架了。 B 讲真相一直做得很好，也是经不住警察骚扰去了外地儿子家，但手机一直带在身上，当地同修发现后严肃给他指出。 B 说，我不带在身上，放在儿子家也很少开机，不会有事的。同修又提醒，为别人负责，为自己负责，千万别不当回事，这样的教训太多了。 B 也觉得不好，就不用原手机了，但又买个新手机，以为新手机警察不会知道的。有一次他跟女儿打个电话问问家里咋样了，可是没几天家乡警察就找上门把 B 绑架了。其实 B 就是不带手机，警察也会通过监控他儿子的手机找到他，这个很简单。 C 是从外地到本地流离失所的老同修，曾在监狱里吃很多苦，正念很强，因经不起警察频繁骚扰，他流离失所到本地，租的房子很偏僻，本地同修都很难找到他。有一次 C 当地的几个便衣警察在 C 租的房子附近转悠，这情景正好被一个路过的同修看见了，同修认识其中的一个警察，赶紧把这事通知了 C。 为什么 C 住得很偏僻，警察却能准确找到他的位置呢？也是手机的原因。 C 的孩子在外地，他偶尔跟孩子联系一下，平时手机也不带在身上，警察是通过 C 的亲戚知道 C 的孩子的手机，然后监控到 C 的位置。可见只要一部手机在身上，你住得再隐蔽都是公开的。本地这种现象还有好几起，只写出几例，意在提醒流离失所的同修要有这方面安全意识，走稳自己的路，别让师父操心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